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止观讲记，请各位看到92页。92页之前，上星期跟大家提过了，我们在修学当中呢，所谓的发处啊，它有一些因素，有的是因为邪法，有的是因为在修行当中，我们身体里面现在住的是欲界身，对于色界算是粗法，欲界算是粗的，色界算是细的。那这个时候粗跟细在运作的时候有粗细相违，而后产生一个彼此在调和过程，对身体身根身世产生的反应，我们称之为处。所以在那个处里面又发生了有很多啦，有所谓的病处、盖处、魔处，跟所谓的禅定发处、禅处。那这些呢，上星期都跟大家提过。那我们现在回来92页，要继续上一次的主题。在修学历程当中呢，有这么多的变数，有这么多的可能性，看它的相貌，但是后面的原因却有很多类别。那在看这些类别之后，还要知道怎么去对治，不是你看要光能够辨别就要一番功夫，辨别之后还要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改善，怎么样去对治，乃至于对现况做提升。所以十二行的地方他就跟大家提到，修学历程呢就像是一个投资，也像是登山渡海。登山呢没人可以替代的，你说有另外一个很强壮的把你背下来，走没几步气喘如牛，甚至两个都可能脚滑撑不住。登山啊也是像就自己要去承担，渡海呢呀真的有事也是自顾不暇啊，随时都要留心。世间法就是如此，出世间法也是。所以我们在选择修行法门依之修行的时候，你会想说反正他讲了我就先做，有问题再回来问他。有时候在这个对治法门还没先学上手的时候，当场发生问题，想说事后再回来问他，没有事后了，就直接走岔了。你遇上那你想要问的机会都没有，就直接走岔了。那这种走岔呢有分很多类型，有的是气脉就走岔了，有的是直接禅定就走岔了，有的是里面发邪知邪见，一刹那没弄好，出来之后就直接邪知邪见变成他的根深蒂固的思想。因为当你在修禅学的时候是属于非常深层的一个意识，所以当你植下去这个种子是难以平常难以觉察难以去根除的。那我们现在举另外一个比较大家可以认知的，就是在气脉上的。各位如果你打坐或者你平常坐很久的时候，你忽然要提重身体或者你要离开它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好像需要提一些劲？然后如果有时候你不是要移动身体，你是坐了很久在看书很近，电话响了你没有被吓到，可是当你要伸手去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发现你好像有一股气忽然冲上来，或者你的手经络忽然很紧，可以拉到扯到，有没有经验？有。那打坐的时候呢，你的腿是双盘的或者是单盘，那坐了10分钟、20分钟之后会开始比较有点酥麻。那如果你可以下坐安心坐得好，有的时候可以坐到3个多小时，你的腿不会酥，就是不会僵硬，你会酥麻了之后会有点硬了，以后过去大概25分钟之后就过以后你就会觉得很舒服，可以坐很久。那如果有的人没办法了，他觉得酥麻硬了以后血脉循环过不去，是初学者，这时候他要放脚可能会肌肉受伤，就像你家接电话。好，那你不放脚可能怎么办？你的血液一直过不去之后呢，它塞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它会有回流压力，然后它忽然整个回流压力那个一刹那上来的时候啊，你会整个嗝就上去了，比打嗝还快，就整个气血就上来了。那上来的时候啊，如果血管比较脆弱，或者本身的那个心血管里面有些微堵塞的时候，它过来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有所谓的出血，就会变成所谓轻微中风嘛，就是有地方出轻微出血就会有所谓中风，就血管壁比较薄或堵塞。那所以老人家有时候练打坐，我们就会跟他说你不要坐太卡太紧，你也不要坐太久，你要一直注意你的脚要去调柔软，一直要调柔软。 那年轻人有的就想说，那没关系，我就坐比较紧，甚至缠坐带就给他捆一捆，跟你拼了。然后就等到七脉上冲的时候，轻微的是身体不舒服，严重的什么？是到时候你心里面在思维的一些念头嘛。那这个念头它七脉上升之后，它会打乱整个思绪，有的因此就会产生幻听、幻想、幻觉。所以他就说，气脉上来后，他就想为什么之后常常听到耳朵里面有声音，因为他这个地方变成气脉没过，他就离在耳朵部分变成耳鸣或幻听幻觉，有的部分是因为这些种种原因造成。那像这种地方，你如果之前下足安心有学得很好，当你觉得他那一刹那还没有，你还没知道他上来，这是一刹那的一个轻微反应，你就马上下足安心，事实上就可以很快的排掉，并且柔软你的下肢，而且来得及去做舒缓。这种东西就不是说你等到事后再去问的。所以为什么跟大家提这十二行，这边就是说今天选法门呢跟投资一样，如果这个投资失败，我的资金周转够不够？说这个法门如果我在操作当中我遇到了困难，我对治法，我的准备方案，我的对治方法，我要抽身的，我有没有准备好了？很多企业倒不是因为它不好，是因为一临时有一笔资金没转过去就垮了。修行一样，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法门当中没有把这个对治方案或准备方法准备好，在这一刹那就垮了，就走错了。所以有些人修到后来，他就会变成是比较有点痴呆，然后有的甚至就会幻听、幻觉、幻想，这都是因为他那个血液在气脉在脑部会造成干扰。那另外一种情况不是因为他修行，是因为年纪大了有一些旧伤，也会造成记忆力衰退。所以基本上通常各位，如果你有去看有看阿兹海默症的话，你会知道它里面事实上是一些结晶蛋白质在里面沉积才会造成的。那这些东西它只是沉积到一个阶段之后它表现出来，不是代表它开始沉积就开始有症状，是到一个阶段它才反映出来。那你在修行的气血当中，你一样有很多部分会有沉积，有可能就是不当的方法而产生沉积。这样各位先要有这样的概念。所以第十四堂就跟大家提，你投资有进入门槛，有风险报酬多寡，规避风险的准备方案。那今天各位在你要选法门，你在投资就是投资在你的法身慧命。那你投资在你的法身慧命，每个法门都有它的风险，每一个法门都有风险，没有一个法门是完全你不用考虑，就是公公啊弟弟走都不用去学的，不可能的。你说念佛法门最万无一失，可是念佛法门如果你在不当的时候念，不对的时候念，你会造成以后你看经学经的一种所学的一种障碍也会有。我们比如在张上都跟他提过，念佛法门大部分情况下你都可以默念，你默念是万无一失基本上，可是如果你在开声念问候念就是不行嘛，有些规定不行。比方说对方拿的是垃圾朝着你走过来，然后你看你明明看到他拿垃圾，你还跟他说阿弥陀佛，还跟他问讯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的啊。然后像你们说听经文法一定都是对的、啊、那像刚刚你们鞋柜在外面，你鞋子放了拎进去鞋柜，你就走进来就翻着经典，你的手是摸完鞋子的经典就摸了经典，那中间明明有厕所可以洗手，你没有洗就摸进来摸经典，他就问讯，待会还要拜佛哦，那是不是就用摸了鞋子的手去拜佛，摸了鞋子的手去摸经典？那这个东西在经典上的就告诉我们，它会成为我们未来在听闻佛法当中要契入就觉得有一点点障碍，必须要忏悔，就像这一类的它就是一个障碍。所以很多东西它看起来这件事情是对的，可是有一些美感，有些细节一定要注意。所以这不是风险，是是啊，你进这教室你要来听经闻法，你在摸鞋子，你要放鞋柜，它就存在风险了。我觉得像这种都是细节，所以都是细节。那你说那我不要来听，那不要来听，你在外面红尘里面你的风险也很多，都一样，每个事情都有。所以你要准备规避风险的准备方案。那大智度论就说，因世间正见得出世间见，若破世间正见，即破出世间正见。所以不能够定执，千万不能认为我听的方法是对的，我修的就是正的，所以我将来得到的结果一定是正的。当中有很多细节，很多美感会导致结果不一样。好，四沙八行。 那为什么呢？修学的明明觉得是正确的方法，我的目标也是希望我能够得正果，可是却不是一帆风顺，甚至产生负面的反应呢？这个在摩诃止观当中有一个譬喻，他说啊，缘福正禅，你原来修正确的禅法，你不应该会产生邪法，会发出邪法。那之所以会产生所谓的邪法，发出邪法，就像有一种叫做菖蒲，菖蒲是一种药。那这种药呢，它本身啊，那它是比较会撞你的气脉的。那你知道气脉在起来之后，它会燥，它会烦躁。那菖蒲它会烦躁的时候，你知道一般人在烦躁的状况下，就像你今天，你们知道现在衣服有一种叫做排汗衣，那种叫排汗保暖。那你身体很热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你在流汗，那你只会一直热起来，可是你那个热又不会流汗，所以你就会忘记自己该换掉一些衣服。然后菖蒲它服下去之后，你会燥，然后燥的话一般就会生气，就像很多人中暑之后头痛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中暑了。他也不知道他热到了，他就会变成不耐烦的发脾气。那服菖蒲来说，应该他得药力的时候是可以帮你自闭，可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反应，所以他变成是会让你表现出来就是嗔恨比较多。那另外像服黄金呢，它是补充你的精气神的精气的部分，那当他要产生药力的时候，却有可能让这个人的性欲特别旺盛。所以他说每一个药力呢，它有正，但是它有可能会牵引出来，牵动一些。他说这不是这个药不好，是因为这个药它在推动的时候，有一些是体内原来就有的出法被它推动。如果这个人本身已经断嗔，他今天服菖蒲他不会有嗔，所以是因为本身这个里面有这个出法，所以这个药力进来之后把它推，然后他即将要推过去之后，它会反应的特别明显，所以出法将出而胜。那所以所闻为正，所修为正，就是你听到的是正法，你也觉得你修的是正法，可是当你要断惑的时候呢，也就是我们能够真正认清楚妄、虚妄、迷惑的时候，就好比两边在拉锯，绳子要断的时候呢，也是我们用力最大的时候，是不是？这时候如果不留心，有可能呢，我们就会顺势整个倒过去，就会整个就往恶的地方走。所以经典它提醒我们说，当我们在修正确的禅法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发出知见，可这些知见产生之后，我们可能会比旁人懂得知道的更多一点，或者更明白、更快、更敏锐。可是我们还没有断惑，我们会对自己的情况有贪婪心、爱心或者自慢自爱，有可能就直接呢把原来的邪知，这个正的知见，因为染上贪婪，那原来的敏锐变成我们的贪婪，就全部呢变成挑剔，或者变成别的角度，有时候会发神通也可能。那这个神通因为我们有贪婪，就走向喜好供养，整个就毁掉了。那这个危险性呢有多少种啊？他说啊，像断惑来说，一般我们说要断贪嗔痴，只有三毒啊，或者八千烦恼啊，八万四千烦恼。那摩诃止观他有一个给你算得很微细的说法，他说啊，见病就是比较属于见解部分的，有72384。那失病呢有377136，这个各位如果要看细的文字里面，在摩诃止观西经329页第五行到20行。那如果你要看失病的部分，在摩诃止观西经330页的第十行到331页都有帮你各位细算，那边有细文。那他说如果这样算完，是不是就代表真的只有这么数量呢？他说啊，你还要考虑每个人的医报正报都有种种的不同，每个人的业因就不同。业意的话，他所起的见就是他所产生的惑，这个见就是他的不正当的思维或者看法都会不同。所以如果这些众生的种种不同有无，你就必须都纳进去，那加以细论就有无量无边。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宿世的习因报因，产生种种各种不同的见惑失惑。 那唯识学它有把我们的种类分类，烦恼分类，就很像统计学，它是依大致上的特征分类，并不是定论，这两个就一刀两断，它那个不是定论，它只是像统计学的分类。好比呢，人有高矮胖瘦，积极乐观，温文恭厚，体型性格处事，都算是分类方式。所以那么多的论，每个的分类都可以不一样。那如果说我把这些唯识学的分类，我把它当成定论，那你应该会在世间上找得到有相同的人，可是我们却找不到从里到外都一样的两个人，因为每个人的习因报应是有千差万别，每个人的烦恼祸也是各自有异，这是非常可以顺乎常理去理解的事情。那坊间有一句错误的传言呢，就说啊，不修没事，一修就有事啊，不修无代志啊，那也只能修都无代志啊。那他们说，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去拉这一条绳子啊，那绳子也就不会拉我们，就是我们不要去碰它，它就不会碰到我们。事实上不是啊，那个绳子啊，或者这些业障、惑障、烦恼障啊、报障啊，它不是不会因为你修行而不来，是当你福报大的时候啊，就像是这个绳子它不来拉。可是请问一下，绳子有没有绑在你身上？有啊，从来没有解开过。哎，从来没有解开过。那如果我能够断惑，我就代表我可以切断一条绳子，切断一条绳子嘛，解掉这些系缚嘛。那福报大的时候它可以不来啦，那福报有时候总有消减的时候啊，人也有运气高低啊，那它就会来啦。那我现在不去，我不拉，我不去切它，它改天等它来拉，我还反而连准备工具都没有。那我现在去切它，这个绳子它现在被我切断，我会跟它产生张力。你看过那软软的绳子，你割得断吗？割不断嘛。绳子是不是拉紧的时候你才很容易割断？所以当你要断货的时候，那个绳子跟你就是在拉扯，就很像绳子在拉扯，非常的清楚，它就像跟人家拉扯，你的习气跟你的决心跟你的智慧在拉扯，这时候也是你唯一可以断它的时候。你当它把它放得很松很软的时候，你这个刀子要割啊，一个顺利的刀子就这样滑下去啊，你说是没有拉扯，你都没有任何痛苦，你可以断货，我觉得这个几率太低了。你要绳子让完全软飘飘，你根本没办法。你会在你的内心有很多的拉扯，你必须要面对很多的挑战，然后乃至于心力、体力、脑力，还有方法、善巧都需要增长。所以每断一次货呢，都有一次的危机，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考验。打从起修一直到成佛啊，都必须不断的提升、不断的学习、不断的省虑修正，必须要谨记第十四行谨记。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依法修行，可是准确度，我认为的准确度和经典所传授的准确度和我们个人认知的准确度，不是我们能够完全认定的。这个刚刚好在上课前，我跟那个林小姐啊，她就在提，我问她说，她说呼吸怎么跟念佛搭配啊？然后现在他，我们上星期有介绍嘛，比方说你是病，就是因为四大不调，纯粹四大不调而产生下肢沉重的话，你用的是初息嘛。那如果说那初息在念佛关系要搭进来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去搭吗？是入息，那怎么去搭？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念佛观跟习道观你结合的好不好啦？然后就你怎么说？没有，你还没有讲，前面你没加那个话，你说 OK 啊，你还没有，前面还没有讲，我自己觉得，他说 OK 啊，还不错啊。那我就说，那你这样回答我有点模糊，因为你的 OK 跟我脑袋的 OK 是有可能会有落差的。那我如果就当成你的 OK， 我没有去问细节，有可能我就帮你背书了啊，就变成是我们还要做很多细节确认。所以很多人跟我聊聊他的修的部分的时候，就觉得师傅你怎么那么啰嗦，你问的太多细节了。那有的人就会觉得说他被侵犯到了，或他被怀疑，因为当你一直问他细节的时候，他觉得说你是不是不信任我，他就会觉得他被怀疑，然后就一直产生敌意，就不愿意说。可是这样子会不会就会丧失彼此沟通的机会，就会丧失掉。所以有时候我是为了不愿意帮人家背书，可是对方会为了说，诶，你这样子问你会不会对我不信任，人就会这样子嘛。可是我是觉得说我必须要确认，因为我终究我不是有神通， 哦，好像你在修的时候我完全了解你的状况，听你一句话我就完全可以 follow 到，没办法，那必须透过很多的确认去理解。那一样，这个准确度绝对不是我们完全能够去认定的。有时候呢，我们的观察自己的内心的能力越粗糙啊，就反而越容易自认为自己的准确度是非常的高。就是我完全不能够看到，就是很多人他是信口开河啊，可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话，他讲完话就忘掉了，甚至讲完根本不经意在讲，他讲的跟他心里想的都不见得会吻合。那他越粗糙的情况下，他就会越认为自己讲的都很合得体，然后人家跟他讲说你现在讲的不适合，他反而也不承认。那一样在观察我们的内心的时候一样，能力如果是越粗糙，就越认为自己的准确度非常高，越认为自己没有走偏。所以啊，再举例啊，你们有没有知道那个持戒，像比方讲念佛，我们讲个念佛号好了。那很多人都知道说念佛号的话，大家你要持，因为有的很多人他学佛他不见得吃素嘛，然后很多人学佛他也不见得他都不会去碰到，因为你知道那个像在中药来说，还有酒，我们讲酒好了，酒跟大蒜在戒律里面来说不是全然不能吃的。你先让我说解释，就是说那个酒跟大蒜不是全然不能吃的，但它有限定吃的场合，还有限定你吃了以后怎么去安排你吃的这个轮，然后什么情况可以吃嘛。好，那现在就讲啦，很多人就听到前半段啦，啊，酒跟大蒜不能吃的，它可以当在药，什么时候可以吃，然后就把那后面那些条件全部都忽略掉，然后他就依然吃了酒也吃了大蒜，因为他有符合那个病征，符合我们戒律学上讲的那个病征，所以他吃了，可是他有没有照后面要求的条件全部去要求自己去做，他没有。像这种情况就是说，他们会挑自己和我现在需要和我最方便的去做，乃至于戒律上面他们都会挑一半来做。这样子一个例子，然后再一个例子就是像你说关心的这个部分，该那就是一个部分啦，该那就是你因为所谓的持戒就是你不去叨扰别人，不要去干扰别人嘛，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，所以我们所有戒律都是依这个做标准去设定的。那就代表什么，他吃了他觉得合了，可是他没有考虑到周围的人，因为后面那些条件限制全部就是让他不要去干扰没有吃的人，可是他会把那些条件限制放弃，就代表他的心不够柔软，不够体贴别人，所以他不愿意去要求自己啊，他只要求就是戒律准我吃他就吃了。然后在一个情况说关心的越粗糙的时候，就我们之前不是有举过念佛吗，我们常常讲说念佛十句，如果你可以自诚心念佛十句必得往生极乐净土嘛，自诚十句嘛，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很发心了在佛前面，然后很收拾了都不起杂念，然后就这样去放空放空放空，然后就拿起来，然后就一个念头，然后一口气把十句念完，然后想说都没有起别的念头啦，他觉得这是自诚心啦。然后当你有一天你慢慢的修为到一个阶段以后，你就会觉得说那样的心是一个玩笑心，根本不是自诚心。真正的自诚心它必须配合你的大悲心，然后配合愿意你去护持佛法事业不辞劳苦，那个是真正的自诚心，而不是我一口气好像不起别人念头就叫自诚心。可是真的很多学佛他就是用一口气憋一口气把十句念完，然后没起别人念头，他就觉得这是最纯正的，可是他是最自私的一个看法。像这一类的啦，都算是他们的，因为他关心的能力和了解他比较粗糙，那这种情况下你多说也没办法，多说也没有办法，就只能够顺他去。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误解别人的问题，比方像现在这讲都是蛮日常生活的事，你们绝对都不会犯啊，基本上我觉得你们都不太可能犯。比方我们现在大家在聊聊事情，在讲事情，那有一通电话响了，然后是我们其中几个跟另外一个人约的，可是时间还没到嘛， 然后他就一看到电话就说，哎，他打电话来了。那可是大家正在对话，完全其中有很多人跟这个人没关系，跟打电话来的没关系。这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办？明明跟他有约的那几个就说他在催我们几个了嘛，很自然的嘛。所以就代表说他看到他可以不要说，可是他没办法控制，就有一些人就是会这样子，没办法控制，这也算是没自制力。所以关心的能力跟自制力和体贴度都是表现在外面的。我从外面向来看就是这样子。那你说更深层的部分，每个人都不同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，比较跟这个关系，我们在103页是不是有列十个标准？有没有？那十个标准它有一个空间，就是一个上限跟下限之间是合乎标准的，比这个下限低的，比这个上限超过都是不对的。因此很多情况下你可能十个都发生，但是某些在上限某些在下限，只有一个或两个在中间嘛，这个 OK 吗？好，那现在因为它发生了之后，它来跟我们来做对这个表格，我们来对一对，然后了解这个状况之后，因为这十个当中它只有一个两个在中间，其他八个都有发生，但是不是太过就是不及。这时候他以他的自己的关心能力，他很粗糙，他不认为自己一定要达到，就是对自我的要求，他不觉得他一定要吻合。他来的时候，他希望我对于他这两个就告诉他，他得20%的正产。这就是属于很粗糙的一个关心。因为你所谓的关心是为了自己要更提升，不是要别人来认可你这20%就称之为正啊。而且这20%只有两个达到，事实上以只要有两个，只要就算99%达到，它都是邪产嘛。我没有提过啊，99%达到它都是邪产，何况他会为了两个跟你大发雷霆。我就是刚才说两个真的不能算，而且你就算里面八个达到九个达到，我也不可以说你是90%的正财，因为你只要有1%不是就全部成为邪财。他说那这时候他就是跟你 argue 说你一定要称呼他20%，那这时候代表什么？他不是要修行啊，他只是要一个 mark 给他，就是一个给他一个印记而已。那这是不是代表关心很粗糙？所以他的自己认为他的准确度，就是他就觉得这样就准确度就很高了。他只是要那个 low， 就是一个给他一个印记。我是觉得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这一类的。那另外一种情况是，当他有一些认知的知见，你们再举另外一个就有点虚玄，因为这在讲的话很多都是因为禅修的东西，你不是你可以用像我刚才讲这些外向。再另外一个就是气的部分，就是你禅修之后你不用特别去练气脉，你也不用特别去做什么，你自然就对别人的磁场或别人在你周围走动，你自然的反应听觉触觉还有他走过去的风，你自然就会很敏感，你就会很敏锐，你就会知道。那你知道之后，他因为他很敏锐之后，所以很多微察的细节，人的表情的动作他们都看得到，就那种细节他可以拆解得很快，拆解得很快之后，加上他们的敏锐度够高，知见够高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就很快猜到对方的心思。那如果用偏了之后，这一些东西就会成为这些原来达到的是正确佛法达到的见解，还有他的能力，就可能成为他的一个成为走偏的写法的工具啊。这些问题都算是在里面。周先生这样 OK 吗？好，在94页。94页必须要配合93页的图来看齁，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 A 的阶段，在 A 的阶段的时候，它还没有进入这个定 V 的这个层级，它是属于它的正文正行。那它进入定 V 了以后，到了 V 的时候，它是属于注定，注定以后它出入定的阶段是在 C， 这个时候它还是在同样的定哦，还是在同样的定，只是它没有注定，它是出定，但它的禅定有没有退？他没有退哦，他没有退定。那没有退定，但又没有出三界啊，所以他依然会有三受，就是喜受、乐受，就是你还是一样会有你所谓的喜乐，就是你和你的爱，就是顺境，还有违境，还有舍受，舍受就是平平平平。 这三兽你会入星，这三兽入星。那有的情况呢，会在这个状态出定以后，你会发神通，有的就有比较有慈悲心，他就行世间善法。那有的不是这样啊，他是知见就真力了，他会发神通，有知见力，比别人看得多，也比别人懂得多啊。那邪见如果邪心入心，就发邪字，会有的会博学多闻哦，讲出让你觉得都辩不过他的辩才无碍。但是这都是属于邪法。那嗔心有的就起来啦，所以你看93页的时候，他的 A 进来的，他是因为正文正行得到了 B 跟 C， 因为正文正行得到 B 跟 C 的阶段，比 A 的阶段来说禅定力高。可是他的禅定上升之后，因为他三受入心嘛，三受入心有的就产生贪婪，贪婪之后如果他行的是正法，那好，修人天善；如果行的是恶法，他就变成从事恶业啦。所以他虽然禅定从 A 跑到 C， 看起来禅定是往上增长，但他所证的果位却因为三受入心，就他的果位反而下降啊。所以不见得禅定一直往上跑，他的果位就会一直往上累积。93页下面最右边我帮你们写字嘛，是禅定上升，可是他的正位会下降，这是当他在发展的历程很容易随时都会发生。所以正文正行是前一阶段，但是这一阶段我有没有办法稳定住，风险性都有，随时随地都有风险性的。好，各位来看一下94页继续往下。所以往后面呢，他现在到了 B 跟 C 是同一个阶段的禅定，他往上证得到了禅定的 D， 禅定的 D。那因为他当中三受入心没有观慧之心，他所以他继续往上，他的禅定还是增加，可他增加的是邪定的一级增加，但是他的果位没有增加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有一句话就提啦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你不能看禅定，你要看它本身相应为法到多高，不是以我们禅定谁的高低来论断的。那禅定的高低呢，无关乎就是无为法的体解，这一点大家要谨记在心，问一问内心，今生呢我们学佛所学的到底是为什么，是为了只是禅定的高低发神通，还是我们真的今天学佛我们所要学的是能够相应无为法，相应无漏法，早点把我们身上的戏服给以切断，让我们有正确的知见。修学佛法的历程当中啊，每一步开发定慧的历程都在逆无明流而上，那每一段你要割断一个见识惑，你都会有很强的拉扯力。记得我跟你说的，这个拉扯力就像绳子，你要割它，你跟它如果没有产生拉扯力的时候，你也发现不到它了，它软飘飘的贴着你，你完全没有警觉度。当你跟它产生拉扯力，就代表你看到它了，你看到这个烦恼，就像你看到鱼了嘛，你要钓了这个鱼嘛，就像你看到这个烦恼了，好啦，这个绳子跟你拉扯啦，那你看到这个鱼了，这个烦恼给你看到，这绳子跟你拉扯了，好，下来就是什么，你是渔夫，你就是要钓鱼，想办法钓鱼，想办法把鱼处理上来。那现在要拉这个绳子，绳子给你拉扯，你要找到办法，你要怎么样的善巧能够最快的处理掉它，而且不会伤到自己，一样的。好，逆无明流上啊，如果不谨慎啊，神律精准不够，就非常有可能顺流而下啊。那原来的定力更高啦，那要往恶的定力也比人家还没有定力的人更能够发挥彻底。我就是有很有魄力，很有定力，所以他做善事也是势如破竹，要做恶事也是势如破竹啊，很可怕的。那这时候他为善为恶啊，就是雷厉风行。那开自己的玩笑，从山巅往下掉啊，我们用脚底抹油要追他都追不到，非常的快啊。所以谨慎啊，很多人啊修了以后啊，自己以为自己修的是正的，会比初学者还难沟通啊，非常的难以沟通啊。所以此中的为善呢，三受入心，行于世间善啊，属于呢善心生太过的邪相，不是大悲正观的出世间善，会随业沉沦。你们会觉得说哪一些是属于三受入心的世间善啊？ 各位在如果摩诃子观或四禅波罗蜜或小止观都有提到，小止观提的比较少，摩诃子观提的比较多。你们在打坐之后，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现一些像，比方说你会看到有出家师父来跟你托钵，或者你会忽然有很不是看到像，另外一种叫做你忽然很想去供养出家师父，内心或者你忽然很想起来拜佛，或者你忽然很想诵经，就是明明是善的哦，都是属于正确的哦，然后你就很想那个无法压抑的想，可是你现在明明要专修这样的一个方法，可是他就无以为意的想，甚至他就不断的想，还让你看到像是属于报应啦、啊、然后让你内心有很强的念头是属于习因啦、啊、这是分开谈的。那两种都有可能会有善的感觉，然后你就觉得哇这是正确的啊，这是好事啊，然后你就去问很多人，然后很多人那好啊，你既然这么想拜佛，你不拜心不安定你就去拜啊，会不会？然后有的就毁掉了，这个方法就一拜下去啊，就哎拜佛感应很多啊，然后就继续拜继续拜继续拜，然后这个法门呢为什么他后来就荒废掉了，然后拜佛拜一拜之后呢他也忘了回来这个法门，然后他就也拜佛也就松懈掉了，就他当他把这个法门忘掉了之后，他的拜佛也就同时会松懈，而那时候那个东西叫做善根发相，但他本身是属于非障障。